我曾经讲过一集哦，是297集，标题叫做《麻将、赌场、仓鼠人》。那这一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呢，请先去听一下，因为本集的内容会跟仓鼠人有关系，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三部曲。第297集是第一集，今天是第二集，然后明天就会是三部曲的完结篇。什么是仓鼠人呢？我们每天都会在原地打转。做了很多事情却徒劳无功，例如说，很多创业家工作忙到没日没夜，但是事业并没有什么进展，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因为时间也没了，也许家庭关系也不好，时间的沉没成本根本也无法计算。时间、金钱、家庭就算了，最惨的呢，就是莫过于赔上了健康。所以这一集呢，我就要来讲一讲啊，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卡在仓鼠轮上面。那我们要怎么样离开这个仓鼠人？同样在做事情，同样在跑，同样在努力，有没有可能去打造出一个飞轮？好，那我们知道飞轮的概念就是 A 到 A 加这本书所提出的。你越努力，结果越好，结果越好，你努力的效果就越被放大，所以会进入这个良性循环。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过程之中你所需要的一些观念以及一些做法。OK，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我自己至少创业过三次，那尝试创业不知道几次啊，所以我很清楚这一种无力感，就是说你明明有在做事情，也许也有收入，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没有显著的改善。啊，意思就是说你的收入不够啦，你没有赚到这种曲线隆起的收入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说创业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开始这个收入倍增，然后就开始越来越顺啊，然后收入的曲线就隆起了。正常来说啊，创业第一年只求生活过得去啊，这个存款数字是正的就可以了啊，因为创业初期本来就是比较难一点嘛。然后创业的第二年开始呢。你的年收，我觉得啦，至少要跟你上班族拿的薪水一样。假设你之前上班族薪水加年终哦，有60万的话，那么你第二年至少要有60万的收入。然后第三年开始呢，你的收入就应该每年以2倍来成长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大概啊，就是根据我经验，好像我身边的创业家都是第三年才开始真正有赚到钱。第一年很惨啊，第二年可能打平，然后第三年呢才真正开始这个事业起飞。所以假设第二年打平是60万，那你第三年的收入就是要120万，然后第四年呢倍增嘛，就240万，第五年呢倍增480万啊，等等等等，一直到你年收可能1000万为止，或者是你再上不去了，或者再无法倍增，但是还是要成长啦。好，那这边的数字呢，都是年收啊，不是盈余哦。因为盈余是要看个人的支出，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人过得节俭，喜欢省钱；有的人喜欢过得奢侈，不存钱。所以盈余啊，就是利润啊，就不一样了。再来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们会想要赚到钱以后呢，就再投资，请员工啊，推出新产品啊，花很多钱去广告啊，等等啊，就是这个叫再投资嘛。他希望能够把赚来的钱用在刀口上，拿去放大，把自己的事业做大。所以再投资的比例也会去影响你的利润。那另外有些人他就不喜欢请员工啊，或者买设备啊、进货啊这种再投资，也要看你做什么性质啦。有些人就是喜欢保持小而且灵活的公司，对不对？他们不想花大钱去扩编公司，不想把事业做大啊，可能就保持一人公司这样子。所以我们都是以年收来看啊。好，那我们就以年收1000万当做你创业的目标。我再说一次哦，这个1000万不是你的净利哦，不是你的盈余哦，是你的年收入哦，是你的公司收入。那么如果年收1000万是这个目标的话，倍增收入的关键点是什么？那这个如果你有想到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从仓鼠轮跳到飞轮了，对不对？因为仓鼠轮一直在原地跑步。收入一直无法倍增，但是飞轮就是一种倍增的概念啊，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哦是两层 的思考差异。两层我们用英文来说比较清楚，一个叫 layer 1， 一个叫 layer 2， 也就是第一层跟第二层。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分得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如果你一直去花时间做不值钱的事情，那你就是在仓鼠轮上跑步，你跑再久也不会让收入倍增，最多就是持平或是赚一点点。可是呢，你不能持平啊，你也不能赚一点点啊。为什么？因为很多因素啊，很多坏消息对你不利啊，这个世界在前进，然后呢物价在膨胀，然后呢你越来越老，然后再加上新竞争一直涌进来，然后这些新竞争者还比你聪明，比你年轻，所以很可能你光是为了持平哦，你就必须跑得比之前还努力，还用力，还累。就好比这个脸书投放广告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为了要持平触及率，我们要花更多钱，一样的道理。所以同样在卖力跑，同样的奋斗努力，我们必须要花在值钱的东西上面，也就是 layer 2的东西，这才会事半功倍。事半功倍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的功倍增嘛，这个功就是钱嘛，所以这个就是收入倍增的秘密。好，所以在各种的努力上面啊，你得分辨出第一层是不值钱的，你必须转换到去做第二层，也就是值钱的东西上面。这样讲大家可能还是不懂啊，所以我做了一张图啊，但是很可惜啊， Podcast 我没有办法秀图给大家看，我只能用口述的。我们来想象一下，有一张白纸，左边呢是 layer 1， 就是第一层，右边呢是 layer 2， 第二层。 layer 1是不值钱的， layer 2是值钱的。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可能会做很多 layer 1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知识，包括流量，包括时间，这些都是第一层的东西。知识、流量、时间，这个在第一层，可是做这些东西不值钱啊，因为他们还在第一层嘛，所以你必须把第一层的这些东西转换成第二层的东西。那什么叫第二层的东西呢？例如说知识你可以转换成什么？我认为知识可以转换成作品，作品是值钱的。举个例你就懂，你脑中有很多知识，但是它是不值钱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些知识写成书，然后呢书就是值钱的，所以你就成功的把第一层的知识转换到第二层的书，也就是从不值钱的东西变成值钱的东西。那些还在仓鼠轮上面跑步的人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想通这一点，他们没有办法把知识变成作品啊，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创造出一些值钱的东西。好，这个知识哦，人人都有，对不对？所以肯定是不值钱的嘛。知识要值钱，你就必须将之转换成作品啊，就好像面粉不值什么钱，可是你做成面包，你做成胡椒饼，你做成甜甜圈，就值钱了，对不对？然后还要再加上品牌的附加价值。知识也是一样啊，你做成书，做成课程，做成订阅制，它就变值钱啦。啊，或者是山上的泉水不值钱，可是你把山上的泉水放进一个漂亮的瓶子，然后就说它是来自于阿尔卑山的天然矿泉水，那就值钱了。所以知识就是资讯嘛，资讯转换成不同的作品就有不同的价值。例如说一本书的定价就在300元上下，再好看内容再有价值的书也不可能卖3000块或是3万块。好，所以书本这个东西，几张纸钉在一起的这个拿在手上有点重量的这种形状，这种物体啊，在消费者的眼中已经锚定价格了。所谓的锚定就是锁定价格了啦。好，可是同样是资讯商品哦，我们以卖相来看，实体书相对的低，可是课程呢就比较高啦。好，例如说线上课程，如果线上课程有行情价的话，我认为大概就是在1000到10000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你看哦，如果一堂线上课程是1000块，你会觉得很便宜，可是1000块都已经比一本书的卖价超出3倍了。所以书是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同样的知识嘛，同样的资讯嘛，那就讲到一个重点啦。如果今天你很有知识，知识爆满丰富，然后甚至拥有一个自己的学说，那么你把这些知识拿去卖课程会比你卖书好。同样是卖东西，你可能要付出同样的销售 行销努力。好，那假设同样数量的消费者买好了，线上课程这类的作品都会比书好。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不用出书了，你还是要出书，因为其实刚好相反，如果你有出书，就会有更多人想要买你的课程。 OK， 我们再说第二个东西啊，叫流量啊。流量我认为就是 layer one 的东西啊，就是第一层啊。流量本身是不值钱的，可是流量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什么让它变得值钱呢？我认为是会员啊。所以 layer one 是流量，自己画一个箭头过去到 layer two 变成会员。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对啊，流量本身可以值钱啊，流量会变现啊，对不对？因为流量可以赚广告费啊等等。没错啦，这个流量啊、哦、当然也值钱，但是它值多少钱呢？只是很有弹性。所以如果你利用流量来业配别人的产品，那流量的价值就很低啊。好，低到我们可以用 CPM 来算出具体的数字。我们先以部落格来说好了，部落格一篇业配文我们就算5万块好了，5万块算不错了，一篇业配5万块。可是你业配什么呢？你业配别人的产品，对不对？假设你是业配一个什么蓝牙耳机好了，那这耳机呢，假设我们说卖5000块好了，然后你看你业配收5万块，然后别人的产品卖5000块，这家厂商给你5万块，如果你的广告文写得好，只要卖出10副耳机，他就把这个广告费赚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是很便宜的啊。好，我们现在假设你是 A 咖部落客，因为 A 咖部落客一定都会有一些带货的能力啊，所以我才会说你的这个流量的价值很低，因为这个是一种比较的。如果今天你不是卖别人的产品，你是用这个流量来卖自己的产品，那你的流量的价值就高到没有天花板。如果今天你帮自己的耳机写了一篇文章，那因为是你自己的东西嘛，你又自带流量，好，自家品牌，很多粉丝会不管你卖什么他都会给你买，那你觉得你这些流量的价值是不是肯定会超过5万，对不对？可能50万甚至500万都有可能。所以我才会说流量的价值是很有弹性的。如果你做业配，你的价值是很低的，如果你是卖自己的产品，那你的价值就非常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流量等于注意力啊，注意力非常难取得，对不对？很多高流量的部落客或是高流量的 YouTuber， 他们只懂得流量变现，那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不懂得把注意力价值最大化，他们会错过很多机会。我们再来举例，因为我们刚才说注意力很值钱，对不对？那艺人，这些明星艺人，他们应该很有注意力吧，好，算是镁光灯焦点。那你看哦，多半的艺人也会接广告，也会接业配，可是真正有商业头脑的艺人啊，或者是运动明星，因为运动明星也是镁光灯焦点，他们会怎么做？他们除了接业配接广告以外，他们都会创立自己的品牌，也就是说帮别人广告的同时，也把一部分或是全部的注意力转到自家的品牌身上，因为这样才赚得多啊。我们再举例，阿迪英文如果接了一个业配是关于这个手摇杯的，那手摇杯厂商给他多少钱去买他的业配，也不会比阿迪自己开一家手摇杯赚得多吧。啊，所以后来阿迪还有弟妹他们就去开自己手摇杯。那当然他们只是众多艺人把注意力的价值最大化的许多许多成功案例之一而已。流量哦，来来去去，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就要将他们转换到你可以控制的，那就是你的会员。未来你在卖自己产品的时候，因为你有会员，你才有主动联系他们的方法。最精简的收会员方式，我一再跟很多人说，其实就是 email。 如果你可以收集到 email 的话，基本上你就等于拥有了会员精简版的。那收集 email 的方式很多种，你可以做一个名单磁铁，英文叫 lead magnet， 例如说免费电子书啊，免费课程来收集名单。那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就简单的说了，怎么样把流量，也就是第一层的东西，转换到会员，也就是第二层的东西， email 名单， email 行销，就是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有一句话说 money is in the list，就是钱都在名单里面，所以为了你的事业可以长期经营，一定要设法将流量 转换成自己的会员。第三个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最值钱的就是信用，对不对？ Credit， 连完全不认识你的银行你都可以去申请个人信贷，那更何况是每天看你作品的粉丝们。可是建立信任需要什么？需要时间。但你付出时间一定会取得信任吗？好，那倒也不会。你的这个时间要放在对的地方，不是说你在网络上面混得越久你的个人信用就越好，不一定哦。你还是要持续的提供价值给你的 TA， 在他们面前每天出现，然后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跟他们时常交流互动，甚至要办一些什么实体网聚，就是你要让你的 TA， 也就是你的粉丝啦，让他们有社群的归属感，真正的认识你，然后让他们的生活有进展有改善。信任是最值钱的，它可以让你赚得又快又多，而且源源不断。想象一下我现在如果宣布要发行自己的 NFT， 限量1000个，然后呢，这1000个人呢，买了我的 NFT 以后，可以终身享有我未来的所有文章、书籍、课程、podcast， 还有一对一顾问服务。那假设我一个 NFT 卖3万台币，再乘1000人，我马上就会创造3000万台币的收入。那这个就是信用的威力。我只是举例啦，我没有要这么做。但这个是真的可行的，马上用信用变现啊。所以如果比我更红的人呢，譬如说明星级的艺人啊、政客啊、运动员啊，他们的信用又比我值更多钱了。OK，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你要从仓鼠轮跳到飞轮，你要把做的事情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 Layer 1， 第一层。在这个地方呢，我会说包括知识、流量以及时间，他们是不值钱的，你要把他们变成 Layer 2的东西，知识变成作品，流量变成会员，时间变成信用，唯有在 Layer 2的东西才值钱。然后呢，你去做这些东西才不会像卡在飞鼠轮一样，不会虚度光阴，努力了半天还在原地打转，你就会开始打造出一个飞轮，然后呢很快的就可以朝这个终极的目标 work less make more 前进。 OK， 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有帮助到大家，下一集呢我们就来讲如何打造创作者的飞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拜拜。